啊，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九到十五节啊，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九到十五节。那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通常称之为主导文的啊内容，以及包括啊之后的两节的经文。那其实从这一段的祷告的内容来看啊，更确切的啊，应该称之为主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的一段内容啊，主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的一段内容。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件事啊，其实这样的整个一段的祷告的内容是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很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啊，所以整个的我们的信仰当中这种关系，不管是我们与神，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成为我们很多时候去看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在这里我们看主导文很重要的祈求的内容之前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有父啊，我们在天上有父，所以我们是在向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来祷告的。如果你去仔细观察地上的这种父母儿女的关系，我家里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尼西，小的叫穆西，我有的时候会去思想啊，他们和在家庭环境当中他们的一言一行啊，特别是想到说他们怎么样来到父母面前来，有的时候来求父母一些事啊，求父母一些事，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些事啊，我就发觉这两个孩子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啊。小儿子穆西他因为年纪相对来说小一点啊，然后呢他整个的个性是比较心直口快的，所以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他就会马上提出来说，哎，爸爸我肚子饿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吃的，爸爸我现在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因为他很害怕孤独， 他即使什么事都不干他也想和有人的地方在他那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会害怕，说爸爸我很害怕，所以请你为我们祷告，所以他就很直的去告诉父母说他想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不会去思考说父母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很相信他的父母，他觉得父母就是能做到这一点。但大儿子呢年纪稍微长一些，然后呢他懂事多一些，所以当他来到父母面前祈求的时候，常常是不像弟弟这样心直口快，常常是半遮半掩，好像支支吾吾。有的时候我就发觉他好像在那里闷闷不乐，我就会问他说，哎，你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东西，他就会说，哎呀，我想要一个东西，但是我知道我说出口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什么，但是这只是他想他认为的，他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我就不说了，我就不说了。有的时候他实在想要这个东西呢，他就取一个花招，什么花招呢，就告诉他的弟弟说，哎，我想要这个东西，你帮我去跟爸爸妈妈说，因为他知道他的弟弟是直接说出来的这种东西。这是一个举例子，讲到说小孩子怎么来到父母面前来向他祈求。今天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他教导我们的是他是那位父的独生，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位天上的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到父面前祈求，我们应该求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和神心意的这样祈求。所以我们还是先把这样的经文我们起来念一遍，可能我们已经念过无数遍了，可能有的人念过1000遍2000遍3000遍，我们还是来继续念这第3001遍啊，马太福音的六章的9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 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听闻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我们得以能够从最终脱离出来，能够披上义袍，这样的日子是完全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聚集，我们来敬拜，因为你真是那位配得敬拜和称颂的神。我们也借着短短的时间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真理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不但是明白你的真理，能够活出你的真理来。求你保守一下的时间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明白这字句当中的真理，也真的能够让这字句中的真理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踪，跟随你的话语，行走着生命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主导文其实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这样一段经文，一段经文。那其实之前波波弟兄也有分享过主导文的内容，在老早之前，如果你原先很早之前就在和平教会的话，你可能也听到过那个岳峰弟兄曾经也分享过这个主导文，我忘记他分享了几次，好像是六次还是七次。所以每一句每一节的经文甚至可以拆成很多次的讲到的内容。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原则性的总体性的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向天父来祷告。当你去思想去读这一段的主导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一段的主导文里面是没有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这些内容的，对不对？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完全没有讲到这样的内容哈，完全没有讲到这样的内容。那你或许会说，因为这次才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哈，到耶稣定十字架要到马太福音第26章才定十字架哈。那当然，这个是在一个福音书的这个历史的顺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你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啊。但实际当你仔细再去读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的整个的主旨来去思想这段经文啊。马太福音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马太福音在这一段特别第一段大段的里面讲到耶稣是那位什么王，他是那个要降临的神的国天国的那个王，对不对？耶稣是那个王，所以在第五章开始就讲到这个天国降临的样式是怎么样的。这个国度里面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然后国度里面是有一群的子民哈，有一群的这个国民哈，这群的国民我们前面特别看到了，他们是一群需要恩典、需要福音的人，对不对？所以当你去思想主导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主导文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它就是在祈求神来给我们恩典，神来给我们恩典，然后要活出天父完全的样式，这群子民要活出天父的样式，他们要有内心的敬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天国的背景的里面，主耶稣来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所以这个天国的背景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我们看到很多的里面的内容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而这个国度的建立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整个福音书里面一直到最后耶稣上了十字架第三天复活，都是在讲的这个国度怎么样被开始建立起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大的背景是非常 重要的帮助我们去理解耶稣为什么要教导我们这样去祷告。然后我们来看几个很重要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有关祷告的人是谁，耶稣在教导谁在祷告，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今天不是在对空气祷告，我们也不是在向自己的内心在说话。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在那个就国权路地铁站那边走过来的时候，在那个路口看到有个老奶奶坐在那个这个拐弯的路口上街沿那边啊，然后我就看到她嘴里面念念有词，再一看，她前面摆了两座像塔一样的东西啊，上面在点个香啊，然后我再仔细一听，好像她就在念经还是干嘛啊，所以我就在思想说，她到底在。眼睛闭着，他可能也以为自己在祷告，或者是在做某种的仪式，宗教的仪式啊。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非常的重要，祷告的对象甚至决定了我们祷告的内容和这个祷告是否会成就，对不对？祷告的对象很重要。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着重要讲的，就是有关祷告的内容。整个主导文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段落，前半部分的三个祈求是讲到了神的荣耀，后半部分的三个内容，有的时候有人会把它做啊，觉得是四个内容啊，四个祈求是讲到了人的需要啊，很有趣啊。我们常常当我们去描绘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去剔除一些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实际的这个地上的各种的内容啊，但是主导文里面没有把它完全剔除掉，对不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好，所以它会讲到一些我们的需要，好，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来看，怎么样来看我们祈求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把我们的需要放在主导文的这个框架里面来看。最后一部分就是，当我们祷告完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内容就结束了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内容就结束了。整个的祷告是需要有回应的，这个回应不仅仅是我们嘴上说的内容，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样式。也就是上次我们讲到说，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已经做工，神愿意做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相信神做工，我们人也需要他。在神做工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啊，付出自己的努力。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我们到底是谁在祷告。这里应该写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在这里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哈，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他是在对那些在他周围，在这个山上面来听他说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一群人啊，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他为他的门徒，一些跟随他的人，对不对？好，显然这个祷告的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祷告的人是不包括主耶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去看主导文里面有一节是特别清楚，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不对？啊，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是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显然这一节是不适用于耶稣，因为耶稣不需要向神祈求说求神来免他的罪，因为耶稣是无罪的，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的祷告，特别是在耶稣是在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向这位天上的父来祷告，怎么样向这位天上的父来祷告。他作为这位父的独生子来教导，他作为这个国度里的王来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而且你整个的祷告，你会发觉祷告的这个内容里面是这样用的一个词，是一个复数的人称代词，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独一个人的祷告，这里会用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仍然我们回到说，这是一个以国度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以国度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啊， 我们可能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在祷告，对不对？我们小组里面，我们祷告会里面，我们会一起来祷告。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独自一个人在祷告，是不是？所以这段祷告其实不仅仅是在讲到一个一群人，一群神的儿女一起在一起的时候祷告，它同样适用于一个人祷告的场景。而这个同样适用于一个人祷告场景，其实是在描绘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即使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你仍然不要把我们脱离开这个国度的背景。这里比如说这里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好，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向神求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是当你思想主导的时候，你一定还是要把把自己放在一个国度的背景之下。这个意思是说，今天可能我们运用的饮食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富富有余，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在西部，在一些穷乡僻壤之处，神的儿女他们可能在为民先，他们要怎么样生活下去，在忧虑，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去替其他人代祷。这个基础就在于主导文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它是一个国度范围内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不应该只是为自己来祷告。当我们在某一个主导文所提到的这个主题上面，可能神已经很富足的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知道，在这个国度里面有很多的人仍然需要神给他更多的恩典，帮助他能够使他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行走下去嘛。所以这里说到的不是单独一个人祷告，也适用于你单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而这个适用是讲到说，你祷告一定是放在这个国度的一个多人的一个这样的背景下去祷告。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的是谁在祷告，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要去看的就是我们是向谁在祷告，我们是向谁在祷告。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他在他这个两个部分的祈求之间，第一句话就是一个讲到我们向谁在祷告。我们向谁在祷告，就是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就是。好，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重的就是我之前有说到的，就是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今天你祷告的对象，你祈求的对象是谁？哦，很多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祈求的这一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然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这句话。第一个方面，我们今天所祈求的这一位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这个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啊。你会发现有一些的宗教里面哈，比如说道教，他们所相信的这个道，这个天是一个怎么样没有位格的。你仔细去思想，当一个这样的没有位格的神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位格的神表明他有自己的情感，是不是？神会喜悦，会发怒。因为有位格的神表明他是一位智慧的神。你会发觉这个世界的创造是多么的奇妙。因为有位格的神表明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会审判那些活在罪中的罪。但今天如果你是遇到一位没有位格的神，非常的可怕。如果他是有一个规则在这个神里面的话，这个规则是没有怜悯的，你想象一下，我们怎么样都要没有完美，就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一位有位格的神。这个位格既带来了一个危机，就是可能我们会受到他的审判，又带来了一个希望，就是这位神他是有怜悯的神。好，这是一位有位格的神。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是一位超越的神。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不是什么我们在地上肉身的父母，对不对？这位父是在天上，这个天上不是说这个父亲是在天上飞跑，像个鸟，你知道吗？ 就是在讲到的这地上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光景啊。这地上都是受造之物，而这位天上的父他是一位创造的神，所以这是一位超越性的神，超越性的神。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是，这是一位有至高主权的神，这是哦，他有他的超越性的作为神，他还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去看父亲，常常看到的是一种权威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不对？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位在天上的父，他不仅仅是超越的，而且他是有至高主权的，他是整个受造界的怎么样？好，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一位有地格的神，一位超越性的神，一位有至高无上主权的神的时候，如果没有第四点，你一定会害怕。如果他没有跟我们有这种真实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位神太可怕了，他有为何决定了他会来审判我们，是不是？他是超越的决定，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有主权，表明他可以行使他的权能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位神，我们读到的这个所谓的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慈父的形象放在我们面前。就好像刚才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讲到我的儿子和我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位父亲是的，他是有位格，有超，他是超越性的，他有至高的主权，但是他仍然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慈爱的父亲。在这里就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啊，在初代的教会的时候，主导文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读的，或者这样讲，今天我们有班领的聚会，是不是什么人才能够领受这个圣餐呢？是受过洗的人才能够领受圣餐，表明他已经归入基督，他已经有这个信仰的真实在班里面，就是。而在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对于督导文来说，只有那些我们或许称之为受过洗，已经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信仰里，住在基督里的人，他们才能够读这个督导文，因为外邦人是不能读督导文的，因为这个督导文是在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祈求，而只有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称这位在天上的这位神为什么父，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今天如果我们与神不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所有的祈求可能神都不会理会，我们所有的祈求可能在神那里他可能都像关闭了门一样，是不是？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父，他是关心我们的父，他是关心我们的这一位神，虽然他是超越还有至高的主权，但是我们仍然会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向谁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这位谁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更重要的内容，是不是？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有关这个祷告一开始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面的几个的祈求啊。第一个祈求讲到神的荣耀的部分是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讲到名字这个你的名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在旧约里面，神的名常常和神是谁是有关系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耶和华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这么说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你祖宗的神，对不对？而他跟摩西说，我跟你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我跟你的祖宗是什么？有关系，他们曾经是信靠我那群人。然后呢，所以呢，我现在来找你，为什么呢？我要差你到以色列中间，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因为他们在埃及太苦了。而且埃及不是我赐给他们的地方，我赐给他们的是什么？迦南美地，对不对？好，摩西是一个聪明人啊，摩西是个聪明人。当他耶和华神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他就问神说：“哎，神，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不仅仅要知道你是那位我的祖先所信的神，就是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哦，可能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听到有很多其他的埃及的神，太阳神、什么神、水神，所以他想知道这位神的名字吧。然后耶和华怎么跟他说的？我是自由拥有。神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是什么，神告诉他的是什么？我是神。所以这个名字和是哦，神的名字和神是神是很密切相关的一个内容，密切相关的一个内容。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哦，这里是在讲到一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哦，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哦，所尊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知道的。而这个所谓的尊什么什么为圣，就是圣洁这个词的一个动词的用法，动词的用法。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圣洁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反义词是罪啊、污秽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词最开始或者说它原本的意思，其实是在讲到一个哦与众不同圣。是代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你去看说啊，那个创世纪啊，神造天地万物，哦，六日造了天地万物，对不对？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哦，然后呢，他就定这个第七日为什么圣日？创世纪第二章第三日，第七日是圣日，所以当他在颁这个十诫的时候，给以色列人说。安息日你们要定为什么圣日，对不对？你知道创世纪第二章人还没有犯罪堕落啊，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堕落，显然这里的圣日讲到这一个日子，不是说前面六个日子是好像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不好的，这里是特别讲到第七个日子是分别出来的一个，和前面六个日子是什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求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求的是什么？求的是这个地上的人都能够独尊这一位独一的，而且地上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位神。而他和地上不一样，有一个很明显的，从仍然是用圣洁这个词来表现的话，就是这个地上是污秽的，是有罪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不是？但是呢，今天神是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讲到了什么？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我们怎么样也需要是圣洁。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一个要祈求的就是众人都能够来尊这位独一的，用圣洁来显示他那完全与众不同和这地上不受到之物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位神。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独特的，没有其他的神。而这位神的独特之处，从一个方面就能够显明出来，就是他的圣洁，特别的显明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别的祈求吧。特别的祈求啊，所以在马拉基书，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当先知来斥责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好好敬畏神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祭司是什么？是藐视神的名的祭司。祭司我们知道是代表了以色列会众向神来献祭，对不对？啊，向神来献祭。但是先知说：你们这些祭司哦，你们本来是要来遵从，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神，你们今天却怎么样藐视，完全相反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的整个信仰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整个信仰当中，在这个被掳的处境和灭了的处境上，他们就建立了一套会堂的制度。在这个会堂制度里面，他们在整个的敬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当你看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祷告和主导文的前面部分很像。这个祷告的内容是大概是这样的：在他按照他的旨意创造的世界中，愿他伟大的名被高举，并且被尊为圣。在你的一生和你的日子里， 在整个以色列家的一生，愿他的国度立即并很快的管制，对此说阿们。哎，你们发觉这一段的祷告和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主导文前面两句很像，对不对？前面两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相信在这边，这个耶稣在讲论的时候，下面听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很熟悉会堂里面的这些祷告的内容，然后他们就发觉耶稣所讲到的向这位父神的祷告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和这个仪式的。但是犹太人的祷告和耶稣的祷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犹太人是期盼这个国度的降临，而耶稣在这里哦，整个福音书给我们显明的是说这个国度怎么样已经降临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也是犹太人到现在仍然的在盼望一块的国度的来到，而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耶稣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国度，建立了这样的国度。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句讲到的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愿你的国降临，其实我们在讲到神的国天国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讲到神的国特别是讲到神掌权的地方，是神权力覆盖的这个覆盖的地方，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乃在乎权能。所以我们祈求的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祈求的是一个神的国降临，讲到的是神完全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和处境，神完全掌权的地步和处境。我们求神的掌权，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虽然整个主导文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当我们在祈求这些耶稣所教导的祈求的内容的时候，它背后其实是已经隐藏了一个救恩的部分。当我们讲到说求神来掌权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一个什么，圣洁的神，对不对？这个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度里的子民也必须是什么，圣洁的。这就意味着没有不是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子民没有办法在这个神的权柄之下成。所以当我们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它隐含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祈求神的拯救。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三十三节后面 后两次我们会说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不对？耶稣说他不仅仅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还特别加上两句，就是什么，要求他的义。当这个国降临的时候，必定是带随着产生的就是一个公义的彰显，一个公义的彰显。所以当我们在祈求神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的完全的掌权，然后我们也祈求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伏在神的权柄之下。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第三个祈求，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这个祈求和第二个祈求是好像在描述同样一件事的不同的表现的地方，前面一部分讲到神的掌权，第三个祈求讲到的是神的旨意的这种运行。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一个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里面讲到，你们要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去查验这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是良善的，这个旨意不是邪恶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全备的。神的旨意不是只是好像在这个地方起作用，在那个地方咱就没想到，不是这样。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是让人能够里面产生喜乐的平安。你在基督罗马书的时候让这一节是讲到什么，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然后当将身体献上以后要做一件什么事，就是去查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你的身体被献上的时候，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应该效法的是谁，你应该去思想的去寻求的是谁，就是神的旨意。 好，所以耶稣在这里求的第三个教导我们求的第三个内容，就是讲到神的旨意今天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被行出来在天上是什么？是完全的。这个完全是讲到说在天上这个旨意行出来是这些在神周围的这些他的受造之物是完全的愿意顺服在这个旨意之下，完全愿意顺服在这个旨意之下。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神不是全能的，神的旨意在天上还是完全的，在地上就行通，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在讲到这个神的旨意行出来的时候，那些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的人，他们是发自内心选择来跟随神的旨意，来行出神的旨意的。他们是明白神的这个旨意是这样的善良、纯全、和谐，以至于他们情感上爱慕这样的旨意，他们的意志来选择说我愿意遵循这个旨意。这是在天上的样式。然后耶稣说什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在天上是这样的一个样式，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在地上也能像天上这样的一个样式来行出来。这背后仍然包含了一个有关神耶稣基督救恩的内容。因为你知道在地上今天之所以行不出来，是因为地上充满了各样的罪，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祈求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祈求神的救恩能够在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样工作，在这个地上工作，以至于这个地上也能够行出天上的完全的旨意的样式。而第三个方面特别是讲到说在地上也能够行出来，是要完全的行出来，这是我们所期盼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最终所达到的一个地步。这也意味着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期盼，就是期盼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今天使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人能够行出这个旨意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但是我们期盼一种更完全的行出来，这个更完全行出来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够实现，所以前面的三个部分三个祈求特别的讲到了有关神的荣耀，有关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圣洁的和地上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位神，有关讲到说这样一位神他的全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这个全能是带着能力和拯救的然后这个降到地上的这个全能，他的旨意是在地上要行出来如同在天上，就是在求一个神荣耀的彰显，这是主导文的前半部分。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主导文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开始讲到人的需要，人的需要。第一个讲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这是人的生命当中第一个需要，就是有关物质的需要。因为人都是有物质的身体，对不对？人都是有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有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就有物质的需要。读到文里面虽然讲到的是有关饮食的需要，但是这包括了所有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向神来祈求我们每天的需要，每天的需要。你要知道在耶稣的时代里面，那些人可能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他们拿工钱可能是今天拿了工钱，明天是不是有人要雇佣他，能够让他干活，然后得一份工钱？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需要祈求神来供应他们每天的需要，供应他们每天的需要。当然，你可能会说，今天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的薪水可能一个月领一次，然后你知道你要得多少薪水。公司也不能随便开除你要付几倍的违约金。但在这里我们仍然要知道，在如今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去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因为我们还要知道的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工作得资财的能力也是什么？来自于神。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生命记的第8章的18节。 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如果你翻到了，你可以一起来念经。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生命记八章第十八节说什么？你得祸财的力量也是什么？神给的。因为我们能够工作的这个能力怎么样，就是来自于神。你再仔细去读生命记的这第八章到底在讲什么，他在摩西在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到说，哎，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对不对？生命记是在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什么？马，对不对？我们知道旷野没有吃的东西，所以神每天降下马拿来，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马拿很是一个很显然的显明神供应他们每日需要的一个明证，对不对？好，在这里摩西说到一件事，你们将来到了迦南地不再吃马拿，对不对？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就不再吃马拿。哦，你们将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不再吃马拿了。这个好像很显明的神的这个供应好像就从此终止了，因为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好，但是你们仍然知道，你们在迦南地能够生存下去，还是什么神的恩典，是神给你们工作的资产的能力。好，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没有像初世纪这样的一世纪二世纪这样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可能要为每日的饮食，真的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东西吃，有钱可以赚吗？好，今天我们可能不是这样，我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好像富富有余，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这个富富有余还是什么？神的恩典。所以你每天还是要向神祈求，神的供应是这样的奇妙，满足我们每天的需要，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有关讲到物质的需要。第二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在讲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就是我们属灵的需要。今天我们活着，不仅仅是我们要吃东西，我们要喝水，我们有这种物质上的需要被满足，我们还需要在属灵上，我们需要被神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在这里耶稣怎么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在这里耶稣不是说，哎，我们免了三个人的债，神就免了我们的债，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和顺序。这里的一个逻辑和顺序是讲到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免别人的债，免别人的罪，是因为神已经免了我们的罪。你去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的另外一个例子，讲的就非常清楚。有一个人欠了王一千万两银子了，王说，哎，你欠了一千万两，他还都还不起，几辈子都还不起了。王说算了，免了你的债，对不对？而这个被免债的人，当他出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他就把他揪住，让他还这个钱。同伴还不出来，他就要把他怎么样，下在监狱里。你看到这个次序了吗？是先王先免了这个人的债，这个人出去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免了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的债。这个次序是这样的。但是那个人之所以要抓住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债的人，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相信那位王已经免了。所以今天我们能饶恕别人，是基于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相信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去饶恕别人，因为我们欠人的债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你去读路加福音一开始第一提到的东西。好，耶稣到了一个管会堂人家里，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女人就跑过来，然后用眼泪把耶稣的脚打湿，用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还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用嘴唇来亲耶稣的脚。耶稣就问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欠五两银子，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好，两个人都被那个债主免了债，哪一个人更感恩他的债主？
大家都说什么？那个点赞多的人是。
他就在指到这个女人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她实在是感恩神对她的赦免，于是她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出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生命里对别人的赦免是基于我们真实的相信神赦免我们，以至于我们存了感恩的心来这样行。好，这是我们第二个需要，就是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属灵的需要。第三个需要就能讲到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在讲到我们有一个需要，就是我们有一个仇敌，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神来帮助我们抵挡我们的仇敌，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一切的诡计和力量，他的攻击。这个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所需要的第三个内容，所需要的第三个内容。你再回想马太福音前面特别讲到，耶稣已经战胜了，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这就成为了我们今天能够胜过魔鬼试探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得胜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这三个部分，物质的需要，属灵的需要，然后战胜得胜仇敌的需要，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保证我们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是需要。什么叫需要？就是你一定要有，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生活下去，贪婪活下去，不是那个一个，不是那个贪婪的讲到贪心的那些内容。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把这一切所求的怎么样，浪费在你们厌恶之中，浪费在你们厌恶之中。好，所以后面的三个部分，后面的一部分讲到三个人的需要，三个人的需要，而当这一切的需要讲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称颂神的祷告，称颂神的祷告，称颂神，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来称颂神，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是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对不对？天父供应我们的需要。然后呢，我们今天得以脱离这个罪恶使命的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不是？然后第三部分讲到说，我们能够得胜魔鬼是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住在基督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得胜魔鬼，来得胜魔鬼。所以刚刚讲完了这一切的起初的内容，就有一个称颂神，一个荣耀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这样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主导文的部分的内容。当然当耶稣讲完这个内容，他没有马上结束，我们特别要注意第十四十五为什么要把它也分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去，就是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口里在说，我们不是一个纸上谈兵，我们的祷告是带着一个信心的回应，祷告是带着一个信心的回应，或者说我们祷告是要结出一个信心的果子来。第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可以来看一下马可福音，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类似的内容，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说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你们在那里祷告，对不对？如果你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有一个人得罪你了，不是你得罪了别人是别人得罪你啊，你就当怎么样，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仔细去读，从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耶稣看到了一棵无花果树，对不对？然后他就看了以后，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为什么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呢？因为这棵果树怎么样？不结果子，是不是？所以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讲到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第二十到二十六节就开始讲到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然后就开始讲到你们要饶恕人，饶恕人的过犯。而这当中插了一段经文是十五到第十九节，讲到什么？耶稣洁净圣殿，是不是？所以整个的一段的内容是在讲到说，以色列好像是一棵无花果树哈，他有各样全备的神所赐给他的恩典，但是今天他却不结果子了。耶稣就到这个殿里面去洁净他们。这个不能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怎么样？就枯干了。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在这里，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跪在神面前，我们向神发出求告，不仅仅是这样，我们的祷告是在我们发出呼求以后，一定是要结出这个果子来的。而在马太福音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子，就是讲到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仍然可以从这个国度的背景去看，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和接纳对方，这个是整个国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啊，这里耶稣叫我们带着一个信心啊，就是前面五到第八节讲到的，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来祈求，求神来采取行动啊。这个顺序我们上面讲的，千万不要调转。不是我们祈求让神才行动，而是神一定会行动，或者神已经行动，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来祈求。第一部分讲到说要求神来彰显他的荣耀，你会发觉说神怎么彰显他的荣耀，借着他的子民能够都尊他的名为圣，都愿他的国降临，都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神怎么彰显这个荣耀，这个彰显的荣耀仍然彰显在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和带领之下，敬拜这位独一圣者的真神，是不是？第二部分讲到说，借着神在子民中的工作，仍然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一段是很奇妙的，第一部分讲到神彰显他的荣耀，这些荣耀是使他的子民发生改变，而第二部分讲到神在他子民中的工作是为了要彰显他的，整个的主导文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核心的一个内容，或者说我们祷告所带出来的一个中心，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就是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当我们在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失落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生命的需要之上，而是借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供给我们的需要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从一开始我们求的就是神的荣耀，而带出来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也能够为了这个神的荣耀而行。而耶稣给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正确的去回应圣灵的呼唤。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扩展开来，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这样，你相信神赦免你吗？你如果真的相信神赦免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就是不赦免你的呼唤，这意味着说这个信心是再出来行动的。今天当我们祈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去处理一些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甚至把它奉之为我们的偶像的那个部分，可能是一个金钱，可能是人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的聪明智慧，是不是？我们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我们认为我们靠着它就能够来到什么东西，就能够活得很好的，使我们能够活下去。当我们来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是在讲到说愿神他的权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那唯一的权能，是不是？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改变，我们生命当中得改变。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求神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我们不是仅仅祷告这样，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走开。你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有很多的试探，对不对？有金钱的试探，有欲望的试探。你打开手机，你打开电脑，你不小心随便点开一个网站，就会跳出来很多可能会使你的厌恶、受情欲的影响的内容，是不是？哦，有可能是一些哦弟兄软弱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一些有关金钱的东西。我告诉你说啊，这个东西就可以赚很多钱，是不是？其实它可能是一个骗我们。我们知道这些试探常常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习以为常的，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是要真实的祷告以后活出一个生命，一个试探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说不，我们要走开。为什么我们要说不，我们要走开？因为我们相信神怎么样会叫我们不遇见试探。你明白这个这种逻辑的关系吗？所以在这里我们求神的荣耀，我们求神的荣耀当前的大当中，我们同时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了神的荣耀去做一条事。这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荣耀来领导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你的荣耀，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仍然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我们只为自己而活。神啊，请你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借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恩惠，今天能够称呼你为爸爸父，你也真的是像带你的儿女儿子一样带领我们这一群原本不配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也真实的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今天真的哦，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去哦，真的哦哦，拜那些除你以外的神，不再真的建立自己的国度，让自己的旨意亨通，是吧？真的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日常的需要上，有需要的地方就向你来祈求，让你借着这些物质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同时，不是让我们定心在这些物质之上，乃是让我们单单的仰望这位赐恩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听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同时，我们走出这个地方，走到世上那些黑暗中去的时候，愿你使我们能做你的光，让我们的这光这点照亮更多的人，让他们也愿意来认识你。求你来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带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使我们不再在黑暗之中，因为我们已经是光明国度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